请问院长哦，院长刚刚说这个西云老和尚他在静坐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别人去上厕所，还有他在白天能够看到星辰。那院长刚刚说这个是、
这个看星辰呢，他那个年谱上面说，只是说到啊，就是在禅堂里静坐，就是看到人到厕所去。
那院长刚刚说这个是得异界定的相貌。那我记得院长在讲四禅八定的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院长是说这是一种邪相。那请问这是邪相还是得异界定的相貌？
形象。
邪相。邪。
啊，邪相啊，邪相。是的，也是邪相。那不是说是就是啊，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呀、啊，是大白天他静坐的时候，他能看见星辰，这个相呢，都容易使令你走入走火入魔，都容易这样子，感觉到很奇怪嘛，好像我有神通了啊，所以这是邪相，称之为邪相，邪相多得很呐、啊，还有很多事情，忽然间开了智慧呀、啊，话匣子一打开呀、啊，不得了，说些很多经验的事情，其实呢，这都是邪相。所以这个十禅波罗蜜不可不读，这个不读。
定中不是前五识不动吗？所以他看到哈是他的分别心了，那就那可是这时候是真的有这件事吗？他就不决定。
你再重说。
定中哈前五识是不动嘛？
是。
那他这个时候看在定中看到这个情形的话，那是他初定了还是说？
这是心眼，心眼所见。心眼所见，而不是他就在坐这里，他就看见了。他就没有用眼睛看，就是他的心呢，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有这个能力，就是要得到欲界定的时候才能，他就能看见。这不是用眼睛，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见。你就现在也是一样哈，我们坐在这里，我想我母亲的像，哎，就看见了。那是在你没有用眼睛看吗？就是第六意识，也是意念的力量。
那所以那个大阿罗汉他在定中观察这个人的善根，看见他以前做过有没有什么善根，做过什么事情，那个所谓的看见也是其实第六意识，
也是第六意识啊的力量。当然这是许命通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问院长，我们初学者啊，烦恼比较重，心不容易调伏，那就会比较容易用这种不调善的方式来修行。那想请问院长说，如果用这种不调善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过患？还有要怎么样克服？不要用这种不调善，有没有比较理想的方式？阿弥陀佛。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是就是开初开始啊，他就是不是那么如意，不如意，不那么自在。就是常常不断的努力继续的修，慢慢就调善了。就像人练习写字，初开始练习写字他就写不好，但是写久了呢，字就写好了，是一样。你调整一念心，初开始的时候啊，用强大的力量啊，才勉强的把心安下来，那就很容易就死掉了。这初开始用功的相貌就是这样子。说怎么样才能好一点，就是不断的努力才可以。
请问院长，前面讲到说哈，从这个定转入另外一个定的时候需要初定啊。假如说他这个人他是从初禅要入二禅的话，他也要从初禅出来再进二禅吗？他不是定心越来越深越来越细就自然进去了吗？
那不就是也就是从初禅出来了？
哦，
是啊，还是这样意思吗？
我还以为
还是由初禅就是由浅而深了。
这样的进入
也还是出了，
也算是一种出，
也是出了，是不是也是出了嘛？说是那个这个房子两个房子是连接的，那么你从这个房子到那个房子去，那么就是离开了这个房子，就是这样意思嘛？
不是说他的前五识要动起来，然后再进入，再重新用方法，再进入那个二禅，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分两个情形哈，一个是你成功了的人，成功了的人由二禅入三禅。由三禅入四禅，那就是不需要经过前五识，就自己就去过去了。没成功的人，那就是要用一个方法来修，用方法修也还是在禅里边。就是想要入二禅，就在初禅里面呢，修二禅的止这个止观，还是在初禅的这个止里边呢， 这个心一静性里边呢，来呵斥这个寻思，也是修观。你还是要止观，呵斥了一会儿，然后再修止，修止一会儿，然后再修观，再呵斥个寻思，就是这样的修。这样修啊，修修，这后边有说到，修修呢，这个初禅的境界失掉了。失掉了的时候啊，就是但是二禅的境界还没得到，就在中间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如果你搞错了，就是初禅也没有，二禅也没有，就是死掉了。
那会退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会退，但是退不要紧，你再一会正念期再努力，还会回来，这初禅会再回来，所以还是要这样修。这后面有提到这件事。
那假如他是比方要从无相心三摩地进入其他的三摩地，或者是像三摩钵底，或者是等智哈。假如这个是有层次的，而且又是形态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定的话，他要出定吗？
多数是啊不出定，就在那个定里边呢做另一种观。
转换所缘境就
可以。要转换所缘境啊，还是在那个定里边呢做另一种观，那这个字就变了，情况就会变了。这是说我们初开始修行的人是这样，已经成功的人，那他是自在的，由初禅一下子就可以入二禅，在二禅也可以入三禅、入四禅，从四禅里面就可以入于首楞严三昧，就是可以这样的呢，入真如三昧了，都是可以的。大家就是所缘境不同了。
那假如像神通，他要从宿命通换天眼通。这个也只是转换所缘境而已。
什么？
神通，他在定里面要做观察，那他是转换，也是转换所缘境就可以。
是是的，也转换所缘境。
比方说，从天眼通换成宿命通，就换所缘境就好。
是是的。
谢谢院长。
中这个境都不可以出禅定的，出了禅定就没神通了吧？
师父，我记得是那个初禅到二禅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中间定嘛。
哎，对。
那您如果说从初禅直接入二禅的话，那这中间定是要怎么？
要经过中间定。
哦，还是要先出来到中间定，然后再转换入二禅。
是是的。
好，
那你
等会
儿。请问院长哈，准我们读到就是有诸菩萨虽能得入若百若千诸三摩地而不了知，那我想请问这个菩萨他是属于几地的菩萨？因为算起来他的境界一定也是很高。再来就是他能够入若百若千三摩地，他这个是不是因为他禅定本身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力量，还是说他在禅定中能够触类旁通？
咱这后边说了哈，这个菩萨他是不够多闻，就是，但是他的因缘很殊胜，这个福德智慧资粮啊也修了很多，所以他能够入要百要千三百地，但是以后没有再多闻呢，所入的境界就不太清楚，不明白。那个也这个大宝积经上是哪个经上说到释迦佛在往昔的时候说转了圣王，他做了转了圣王，他有人给他剃发，告诉他有，他预先告诉那个剃发的人说要有白发的时候告诉我，后来给他剃发就告诉他说现在你有了一根白发，他就宣布退下来，把这王位给他儿子，他就退下来，退下来就到深山里修行了，就得了四禅八定。我看那个文的意思啊，就是那人的福德太大了，他修行就是容易，就容易得四禅八定。所以这个菩萨呀，久远的呀，长时期的呀，去学习佛法，他又能广度众生啊。虽然没得无生法忍呐，但是他的质量太厉害了。所以他要是得无生法忍呢，很容易就得了无生法忍。但是他没有去亲近这个悲心大呀，没有去亲近十方诸佛的话呢，他就这个多闻这一方面有所缺。他一方面度化众生，也自己常入定，就是得到要百要千三摩地，但是不知道三摩地的名字。所以后边说呢，就是他没有去亲近诸佛，也没亲近那大菩萨， 啊，自己呀、啊、也没能圆满无上菩提，所以就有这种事情，就还是有所不知。说究竟是哪个，他是哪一地，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他是哪一地，他文上也没说。但是我看呢，可能是不是八地菩萨，应该是在第七地、第六地、第五地、第四地到初地之间，应该是这样的菩萨。这样菩萨，这我看这个菩萨分两种，一种是自证上的菩萨，一种悲证上。这应该是悲证上的菩萨，他没有去亲近十方诸佛，他就在众生世界去度化众生。可是这种情形我也不会时间太久，他还会去亲近诸佛去的。
师父，我想请问一个跟一切之地论不太直接相关的问题。我听一个法师他在解释那个无缘大慈的时候，他讲到说佛他不作意要度众生，可是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所以这个度众生是因为感应道交的关系。然后我想请问师父说，这个无缘大慈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是说，读到金刚经啊，他有讲说佛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两者跟这个跟那个无缘大慈有没有相关性？阿弥陀佛。
这个无缘大慈啊，这个慈悲分三种哈、啊，一个众生缘慈，一个法缘慈，一个无缘大慈。这个众生缘慈呢，就是我们凡夫啊有慈悲心去度化众生，而虽然是有慈悲心呢，但是是有执着恶所的。这个众生是我的徒弟啊，啊，这个众生是我教化的呀、啊，有这个执着，这是众生缘慈啊。第二法缘慈呢，就是不执着有众生可得。这个不执着有众生可得呀，这句话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就是观察呀，只是舍受显应思，和合种种变化而已。在舍受显应思里边没有我可得，没有我可得，这样子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无我的相，都是只是舍受显应思的这种变化相。这样子去啊，是用种种的佛法去教化众生嘛，这叫做法缘慈，叫做法缘慈，这是一个解释法哈。那么无缘慈呢，就是众生不可得，舍受显应思也不可得，但有个假名众生而已。这样子啊，这个菩萨对自己也是这样子啊，观察自己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观察一切众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只有是如幻如化的假名众生而已。而这样去教化众生嘛，这就是无缘大慈。这样子是通于凡圣，通于凡圣啊，这是宽的说法，还是可以说众生缘慈呢，是一般的凡夫众生，法缘慈是阿罗汉以上的众生，这个无缘大慈是大乘的得无生法缘以上的大菩萨。这个说是众生有感是应哈，这句话说的是对哈，但是其中有一点差别呢，就是菩萨在那无分别心里面呢，他要入定是无分别心的境界，他不采取行动，众生有所求他就去度众生，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菩萨主动的去度化一些众生，你求我去度，你不求我也去度化你，应该是包含这两个意思，不能说菩萨和佛只是被动的，不能这么说。所以在无缘大慈里边呢，应该包括这两个意思在内，应该这么说，这是一个解释。就说是无众生可度哈，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就是这样意思。虽然呢，这个菩萨度化了很多的众生，而无众生可度，一切我不可得，法也不可得，犹如空中种树，所以正好是这样意思。所以那一句话呢，《金刚经》上那句话就是无缘大慈的意思啊，又是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也是我空和法空。 而还去度化众生。在这个大品般若经上，常常须菩提尊者常常在问这些话：既然众生是空的，我菩萨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就这个。那么佛说众生是空的，但是众生自己不知道是空啊，他还是颠倒迷惑呀，所以菩萨还是慈悲去度化他。但是菩萨的大智慧呢，观察众生是无所有的，所以是无众生可度，所以两方面是没有妨碍的。
我有个问题啊，想请问师父，就是师父刚刚讲到那个因缘相者为定资粮啊，那师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是一位大众生大众生在坐禅啊，一位大众生这个做点做行堂啊这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啊，不过由下面这句话啊，由此因缘能入诸定啊，我觉得如果这样解释的话，这个定资粮，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前面我们学那个所缘差别的时候啊，那个因缘相那个定资粮它的定义啊，就是说戒律于根律于于时之量，粗业后业常修啊，觉悟于前啊，正知而住啊，我觉得这个资粮好像比较直接一点啊，
对，
能够帮助你入定。
我同意，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还是定的资粮，还是戒？戒是很大的力量，能帮助修定，戒能增上定，是这样。他这里面说，随顺定的教戒教授，这也是定的资粮，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说是，我们的师长啊。依据经论呢，教戒教授我们修定的法门，可是修起来有很多障碍，修不好。修不好呢，我为大众生服务，为大众生烧饭呢，为大众行堂，为大众生打理厕所啊，做这些种种为大众的服务，然后一静坐呢就入定了，也是有力量。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昨天我们讨论到那个等因等持等智啊，那么我在想啊，就是说我们在学那个三摩西多地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有讲啊，三摩西多地啊略有四种，它里面有讲啊净律解脱等持等智，那他这里有没有这个意味，就是说这个等因啊是包含了等持等智，就是等持等智是包含在等因里面，就是等因是等于是一个很总的一个名词，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就是三摩西多是一个很总的一个名词。
这几个名字啊，应该是相通的，有同，有相通的意思，但是也有多少别义。这个别义呢，就是这个三摩地是等持，等持通于定三，而等引等智，那不同于三，为此定。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有通有相通共通的意思，但是也有别义，这样意思。
对，好像字典上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三摩西多就等引啊，它只通于有心定、无心定跟定位的定，包括那个散位的定啊。
是。
那可是我就是很怀疑，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讲三摩西多地啊，略有四种，那事实上呢，就是说。好像都包括在内了啊，净律、解脱、等持、等智，它好像都包括在内。
是的，
是很奇怪的这样安排哦。
是的，是可以是的，就是它用了共通的意思呢，可以包含所有的定都在内，但是也有，可是要说是共通，那么为什么立那么多的名字做什么呢？就是它也有点别义。那么我看那个《玉切师地论词》，那上面说。还有这个科技大师的解释，还有其他地方解释呢，这个等字是定的体相上说的，要定体相说的，这个等引呢是要由定而引发出来种种殊胜功德说的，就是一个体一个用，是这样的。这里有个问题我回答吧。代为道友啊，向院长请问一问题：亲属在医院呢、昏迷四个月，前往探望，为其哀悯不已，感到其中的痛苦与无奈。请问如何以苦为师，借世间苦相作为助道因缘？那么这就是苦相哈，说我这是一个病相哈，其他的还有病。 老病死啊，就是八苦了啊，啊，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缘憎会苦啊，各式各样的苦啊。那么是为这个苦呢，就是厌离心就来了啊，就容易修修圣道。没有厌离心是不能修修圣道的。我们要对于五欲啊有爱照心呢，正也很难修圣道，是不可能的呀。所以思维苦的时候，就是能顺于修道，所以就是以苦地为师。或者应该观察受运无常而放下，因为苦只是一种受。是的，观察这个乐受，也是苦，乐受是坏苦，乐受是坏苦啊。在其中呢，我们希望得到乐受啊，费了很多精神，费了很多的辛苦啊，就算是成功了还要失掉，一想到失掉呢，心里面对乐受就有点失望了啊。说那不如啊，我们修修圣道呢，得成就圣道以后永久也不退转。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说观受是苦啊，要比一苦为师更广泛了一点，更广大了一点。那个以苦为师，要说以病苦来警觉自己，只是三受之一嘛，啊，要观受是苦，就是所有的苦都在那了。或是由此经验中学习其他的如理作意，是的，也可以观察这一切苦都是毕竟空的嘛，那么就是与圣道相应了。这个初开始的凡夫啊，要思维苦才能够有厌离心，才能够修修圣道，成就圣道以后呢，苦对于他来说是等于零，苦是个零，他有苦而不苦了。所以得圣道那是不可思议境界，和凡夫不同。凡夫的右眼看呢，得修行人他也要老病死，那修行有什么用呢？这是右眼的境界。要在那修行人说老病死既非老病死，那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做其他的如理作意，也是可以。